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今天是2018年11月27号星期二，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点钟，我是陆阳，为您介绍这个时段时事经纬节目的主要内容。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星期一跟乌克兰总统通电话，支持乌克兰的领土完整。日本计划扩大在吉布提的自卫队军事基地，在中国影响力不断增强的地区跟美国加强合作。华尔街日报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将按照计划上调中国产品的关税。另外，钢材需求疲软，价格下跌，以及大量的存货，中国钢铁生产厂商的在11月份出现3年来的第一次亏损。节目当中我们还有更多的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听众朋友好，这里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的直播现场。节目的开始，先为您播报几条新闻简讯。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星期一与乌克兰总统波罗申科通电话，讨论俄罗斯在克赤海峡附近的黑海水域对乌克兰的侵略行为。蓬佩奥强调，美国坚决支持乌克兰的主权和包括水域在内的领土完整。波罗申科总统感谢美国的支持，并强调西方国家联合应对俄罗斯咄咄逼人态势的重要性。俄罗斯星期天在黑海向两艘美国乌克兰海军的船只开火，并冲撞了另外一艘乌克兰船只，随后扣押了这些船只和船上的人员，指称乌克兰船只非法闯入俄罗斯的水域。事件当中至少6名乌克兰船员受伤。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黑利谴责俄罗斯对乌克兰主权和领土的公然侵犯。黑利在联合国安理会紧急会议上说，阻止乌克兰船只合法的穿越克赤海峡是违背国际法的行为。他还说，国际社会必须谴责并且绝不接受这种傲慢的行为。乌克兰总统波罗申科星期一要求俄罗斯立即释放在黑海扣押的乌克兰船员和船只。乌克兰议会通过了总统波罗申科星期一呼吁在乌克兰部分地区实施戒严的决定，这是乌克兰2014年与俄罗斯发生冲突之后第一次实施戒严。戒严令将限制一些乌克兰宪法保证的权利和自由。日本计划扩大在吉布提的自卫队军事基地，加强与东非国家的军事训练，目标是在中国影响力不断增强的地区与美国更紧密的合作。据朝日新闻报道，扩大基地的这个细节还没有公布，但是在吉布提安布里国际机场旁最初的12公顷土地将扩大到15公顷。分析人士认为，此举的目的是让日本在国际安全和维和行动中拥有更多的发言权，并与志同道合的国家一致行动，对中国扩张的议程进行监督。北京于2017年在吉布提开设了自己的军事基地，并且正在推动其在亚洲、中东和非洲新兴市场的一带一路经济项目。这个项目引起世界普遍的担忧，认为此举是沿途众多国家陷入债务的陷阱。吉布提被广泛视为陷入中国债务陷阱最深的国家之一，并可能因为无法偿还债务而不得不将重要港口的控制权交给中国。日本自卫队和美军将领11月20号到21号在吉布提举行了会议，讨论如何在非洲之角的联合行动区建立合作关系。美国非洲之角联合特遣部队负责人称，保证该地区的和平稳定只靠一个国家的力量是无法完成的。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继续是新闻。 《华尔街日报》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一说，他预计把目前对2000亿美元中国产品加征的10%的关税，按照原计划上调到25%，并且再次威胁要对所有中国出口到美国的商品加征关税。特朗普总统在接受《华尔街日报》采访的时候说，他几乎不大可能接受中国提出的暂时不调高关税的要求。特朗普总统今年9月宣布对价值2000亿美元的中国进口产品加征关税的时候，先将税率定为10%，2019年1月1号上调到25%。特朗普总统表示，上调关税将按照计划进行，除非中国开放市场，允许美国公司进入中国公平的竞争。特朗普总统跟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参加20国集团峰会期间会面。特朗普总统对《华尔街日报》说，如果不能跟中国达成协议，他将再对价值2670亿美元的中国产品加征10%或者是25%的关税。自从美国和中国同意两国元首在20国集团峰会上会面以来，美中贸易战没有任何缓解的迹象。中国副总理刘鹤改变了前往华盛顿谈判的计划，准备率团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与美国谈判。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针对中国的知识产权和技术转让政策进行301条款调查之后，在上个星期二发表了更新调查报告，称中国基本没有改变其不公平、不合理、扭曲市场的做法。报告还说，中国没有对美国的301条款调查报告做出建设性的反应，没有采取任何实际的行动解决美国关注的问题，这表明中国不打算改变它的政策。中国官员表示，习近平主席和特朗普总统会面的主要目的是为以后的谈判制定方针指南，争取化解贸易摩擦。而如果特朗普总统开始对2670亿美元的中国产品加征关税的话，这将意味着几乎所有来自中国的产品将都包括在内。那么其中就包括在中国组装的笔记本电脑和苹果手机。由于担心美国消费者的反弹，美国在前两轮加税当中都没有包括这些产品。随着市场上钢材需求疲软、价格下跌以及大量的存货，中国钢铁厂商在11月出现了3年来的第一次亏损。中国经济正在降温，同时陷入与美国的贸易战。钢铁价格星期一下跌5%，为5个月来的最低水平。中国的钢产量占世界产量的一半，10月份的钢产量达到创纪录的8255万吨，但是价格的下跌大大压缩了利润的空间。2016年以来，中国的基础设施建设导致钢材需求上涨，价格增加了1倍。但是从11月开始，需求开始下降。中国各地为了在冬季减少空气污染，也开始限制钢铁的生产。分析人士说，在宏观经济层面，除非中国政府采取进一步的刺激措施，否则钢铁生产厂商还会面临更大的困境。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中美贸易战仍在持续，全球目光聚焦本周末在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召开的20国集团峰会，美中两国领袖之间的互动之际，美国总统川普经济顾问在英国放话，暗示美国有意把中国赶出世贸组织。与此同时，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国务院副总理刘鹤在20国集团峰会之前将分别前往西班牙和德国访问。中美两国贸易战挑动全球的政经神经。那么呢，下面呢，我们为您播出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江静玲在伦敦的连线报道。
先跟我们谈谈，我们先来看看20国集团峰会是这个月底要在阿根廷的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来召开了。那么美中元首在这次峰会上的互动可以说是各界关注的焦点，不过这个时候却传出了美国方面暗示要把中国赶出世界贸易组织的风声，到底美方是怎么说的呢？
是的， 这是美国总统川普的经济顾问委员会的主席哈塞特日前在接受英国媒体访问的时候，他暗示美国可能考虑研究把中国从世界贸易组织 WTO 中驱逐出去，因为呢中国身为世贸组织的一员确实行为不端。那么他表示呢，美国从未料想到一个国家可以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像这样子的形式。而解决之道呢，除了目前的这个双边谈判还有改革 WTO 外，是不是应该把中国也踢出这个世界贸易组织 WTO？ 我们知道美国这个川普政府上台后，美中贸易的摩擦一直在扩大当中，而 WTO 呢更成了两国的主战场，那么相互指控呢彼此虚伪。WTO 更因为这个美中的贸易冲突呢，已经陷入了成立23年以来最艰困的时刻。当然，玉文要把任何一个成员国踢出 WTO 都不会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更不符合 WTO 这个多边协商论坛的精神所以哈塞特呢，在这个美中两国，才刚刚我们看到在这个亚太经合会 APEC 峰会上激烈交锋，然后呢，又在20国峰会，将在下周节目前说出这样充满对抗意味的话，那么这里的舆论普遍是感到相当震惊的。余文
是，那么静玲，在另外一方面，中国方面也没有停止他们的一些动作。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还有国务院的副总理刘鹤，那么预计在20国集团峰会前，他们要分别到西班牙还有到德国来访问，那么各界就在看看这是不是代表说美中贸易战可能会在这次 G20 峰会之后出现一些变化，有些新的变数，你的观察呢？
我们知道这个20国峰会集团是将在下个礼拜四，也就是11月30号在阿根廷召开。那么各界呢是预期说，美国的总统川普和中国的国家主席习近平渴望在这场峰会中见面，以期达到舒缓这个美中贸易战持续升温的作用。但是呢，我们同时看到西班牙的媒体，它是率先独家报道了习近平将在11月28号访问西班牙，庆祝两国建交45年。而习近平的这个经贸策略的主要助手，也就是目前的中国国务院的副总理刘鹤呢，也将到德国访问，出席这个中欧论坛在汉堡举行的峰会。这跟先前传出刘鹤将前往阿根廷和美国代表谈判的贸易问题的报道是有出入的玉文，从时间表上来看，习刘两人是仍然可能如期在30日这个前后前往这个阿根廷出席20国的集团峰会，但是从行程的安排观察，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西班牙它是南欧的大国，而德国主办的这个汉堡中欧论坛呢，则是中国和欧洲国家交流这其中包括了协调这个经贸的政策的一个主要的平台，所以毫无疑问的，北京是有意在这个时候拉拢欧洲，来在这场中美的贸易战中占一些先前的优势所以接下来的观察我想还是非常值得密切注意的。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国务院建议美国公民赴中国旅行的时候要更加的谨慎，当心被限制出境。国务院一位官员以不透露姓名为条件说，中国政府可通过出境禁令禁止美国公民离境，有些美国公民甚至被迫在中国滞留好几年。国务院说，中国迫使一些人参与中国政府的调查，把一些人引诱回到中国，并且帮助中国公民在民事纠纷当中获得优势。国务院还说，为参与法律诉讼或涉嫌不法行为的个人也被长期禁止出境，以迫使其家庭成员或者同事与中国法院或者调查人员合作。美国国务院还提醒美国公民说，如果美中双国籍人士持护照等中国政府旅行证件入境，一旦被逮捕、拘留，或者是参与刑事或民事调查，美国领事官员将不被获准探视或者是协助与中国政府的交涉。在多数情况下，美国公民只有在试图离开中国的时候才意识到出境禁令的存在，并且无法查明禁令持续的时间， 美国公民在出境禁令下受到骚扰和威胁。美国航空航天局 NASA 的无人探测器洞察号经过长达六个月的飞行之后，于美东时间星期一下午2:54成功降落在火星上。这次耗费近10亿美元的任务将首次研究火星深处。洞察号以时速 1.98 万公里进入火星大气层，并且迅速地减速到时速8公里成功降落。整个过程持续大约6分钟。在火星上降落是非常危险的，原因是在地球上无法模拟火星条件进行实验。 NASA 将降落的过程称为恐怖6分钟。整个降落过程由 NASA 科学家远程操控，成功降落时控制室响起一片欢呼声和掌声。洞察号在登陆火星之后，首先拍摄了火星表面的照片，并且及时传回 NASA。之后，他开始使用长臂收集火星的土壤，并且探测火星的地壳运动以及温度。洞察号将把收集的信息传回地球， NASA 科学家将对其进行分析和研究。这是 NASA 首次研究火星内部深处的任务，以便更好地了解火星表面和大气层，为日后让宇航员登上火星做好准备。
The Voice of America，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继续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台湾九合一选举虽然只是地方的选举，但是两岸关系的重大议题始终贯穿于选举过程，包括蔡英文狠批中共介入选举、金马奖上的统独言论，以及奥运会、台湾证明公投等等。但是民进党历次选举中屡试不爽的统独牌这次却没有奏效，在国民党的经济牌面前一败涂地。而国民党在高雄的政治新星韩国瑜之所以能够以拼经济打败拼政治，背后显然也有两岸关系的支撑。中国大陆在这次台湾选举中分量有多重？蓝绿阵营的此消彼长，有没有中共势力的介入？台湾变天是否意味着北京的胜利？那么呢，在最新一期的《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节目当中，两位参与节目的嘉宾就这些问题呢发表个人的看法。他们一位是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另一位是历史学者、独立时评人张立凡。那么台湾总统民进党主席蔡英文在选前的时候呢，高调抨击中国介入选举，加上金马奖获奖人的独立言论引发的争议，以及奥运会证明公投，这些都表明两岸关系这个重大的国策问题是这次九合一地方选举的一个重要的议题。那么胡平先生，您怎么看这个问题？选举中打统独牌通常都会对民进党有利，这次为什么不灵了呢？那么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他就认为，台湾的蓝绿阵营很多问题上分歧没有那么大。他说，
第一，这是个地方选举，统独问题只是间接的涉及到，并没有占太重要的地位。另外还有一点呢，就是刚才包括你谈到那些问题，严格说来和统独问题没有太大的关系。嗯，比如说蔡英文批评中国介入选举这件事情，那么我想他不但是民进党会反对这一点，国民党他也不会同意这一点，也不会支持这一点，甚至中共自己他是矢口否认，因为他知道如果他承认这一点那是站不住脚的啊。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在台湾他们内部不应该有什么，不可能有什么太大的分歧。第二，关于这个金马奖的问题同样如此啊。那金马奖那个台湾的电影导演傅梅就讲说这个希望我们的国家能被视为一个这个独立的实体啊，这是作为台湾人的最大的愿望啊。那么这句话其实并不表明说话的人就一定是所谓主张台独，因为事实上连蓝营的人、国民党方面的人，他们也希望，他们也为这个台湾得不到足够的国际承认这一点非常的苦恼，因此他们也希望台湾能被承认为一个独立的一个实体那么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看到呢，就是说这个台北的这个一个 原来也是演艺界的一个大佬，
嗯，
同时也是民进党这个新北市的主委，叫于天的，他就讲过，他对傅梅讲这句话也提出不同的看法。他说傅梅就是没必要在这种场合下讲这些话，
嗯，
他说你要考虑到另一边的感受，嗯，因为我们知道金马奖本来是台湾的奖，后来有香港电影节参加，然后呢到后来呢大陆的电影也参加了，因为这个平台就变得比原来就是更盛大，影响力也就更大。那你看这次评奖中间过程中，包括傅梅他们这个片子都得了奖，而这个片子呢，就是主要讲的就是2014年台湾的太阳花运动。那么太阳花运动，我们知道，在台湾那有很多国民党方面绿营的人是蓝营的人是不满意的啊。那么大陆方面就更不必说。但尽管如此，这个片子还是被金马奖的评委会评上了奖。那你说明这个金马奖的评委会在这些问题的见解应该说还是比较开明的。
嗯，
另外大陆的一个参展片子大象那个片子得了奖，而那个片子呢虽然是大陆导演在大陆拍的，可是他因为不太符合所谓中共那个主旋律，因此这个片子在大陆是不可能得奖的。
嗯，
那么在他结果在台湾金马奖得了奖，因此就扩大了他的知名度，增加他的影响力等等。那就说明呢，金马奖的评委金马奖的存在对于使一些台湾的好片子能够得到更多的重视，得到更多的肯定，一些大陆的比较好的片子得到更多的肯定是有一定的积极意义的。当然它难免肯定有它的局限了，因为既然是你要大陆来参加，那有些片子不管是大陆的也好啊，台湾的也好啊，恐怕你要进入这个金马奖，尤其要入围要评奖，这个可能也不大，那是它有它局限性了，那另当别论。那么于天这个讲话也就表明了，也就是说不赞成傅梅这种讲话的人未必就是所谓的统派啊，因为独派的人他们依然可以对，也可能对这个有不同的看法。至于你谈到这个，至于在谈到这个一个更新的这个冬奥证明这个公投这件事上因为按照这是民间台湾那个民间团体提出的一个公投的项目如果这个他们就要求呢，就在2020年的东京奥运会上，台湾的代表队不是以像过去那样以中华台北的名义出场，而是以台湾的名义出场那按照公投法，如果这个同意这个公投案的人超过了门槛儿，也就是超过了他们选民的四分之一，同时呢他的支持者呢又超过了反对者，那么这个公投案就算通过。不过按照公投法呢，就是你就算你公投案通过了，那么他无非就是要求政府必须在一个时期之内就做出回应。
嗯，
那我们看到的是呢，台湾的蔡英文政府在此公投还没有进行之前就已经表态，就说即便这个公投案通过了那么蔡英文政府仍然不准备改名字，还是坚持要用中华台北的名义去出席2020年的这个东京奥运会。
嗯，
因为他们这个考虑的，这就说明你看，不赞成这个冬奥证明这个公投案的人，不等于就是所谓统派。独派的人他们依然可能是不同意，而他们不同意的理由很简单，不是说别的，就是说因为鉴于现在目前这个情况，你只能台湾方面只能以这种中华台北的名义才能够参加，如果你要自己改了名字呢，恐怕会影响运动员在后年能够参加这场奥运会。所以在上面所提的几个问题上，其实都并不是鲜明提出来表现出来一派是主张独，一派是主张统的。实际上这个问题我们知道，其实台湾的蓝营绿营他们在很多问题上观点大体上是一致的蓝营所说的统一那是终极统一，也最后要统一，未来要统一，那现在并不打算统一，现在尤其是他并不接受中共提出的一国两制的和平统一方案。那么绿营的人呢，他们主张独立呢，那也是希望未来能够独立，并不主张现在马上就要采取这个独立另外一点呢，就是说他们蓝绿两方面都深深的为台湾得不到足够的国际承认没有众多的国际这个正式邦交国，进不了联合国组织等等，感到相当相当的不满
那么台湾有蓝营背景的中国时报发表文章称，蔡英文打统独牌，北京不随风起舞，尤其是赞赏中共对金马奖 统独言论争议采取冷处理的态度。那么结合这次的台湾九合一选举，北京这次介入或者是干预台湾选举的力度到底有多大，对选举结果的影响又有多大？那么对于这些问题呢，历史学者独立时评人张立凡先生就认为，统独话题本就是两岸政客炒作的伪命题。他说，
首先我认为这台湾的地方选举的变迁不是北京的胜利，而是台湾人民的胜利，第二呢，我觉得就是从这个统独这个话题来看，其实统独这个话题一直是两岸的这个政党和这个政客们炒作的一个伪命题。就是按事实来讲，现在维持台湾的现状不统不独啊，这才是最实际的东西。那么每四年或者每次选举都炒作这个伪命题呢，最后就炒大家疲劳了。所以这一次蓝营换了一个题，他来打经济牌就一举成功，而这个绿营呢，这次还是墨守成规，还是炒作这个统独这个话题，结果呢大家就不买账了。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只是一个名分的问题，说来说就是一个名分。那么这个是台湾共和国也好，是中华民国也好，还是这个其实在目前眼下都做不到。而眼下老百姓们最关心的事情就是经济搞得好不好，
对
他们的钱包鼓不鼓。这个问题其实都是一样的，两岸也是一样的，大陆的老百姓也关心这个问题，但是大陆的老百姓没选票，他没票，台湾有选票，所以这个是很让人羡慕嫉妒恨的事儿，但是呢，你要对比来看，美国其实也是这种情况，可能民主党讲这个自由，讲这些原则的东西讲的比较多，但是呢，美国的选民，隔几年他就得摸摸自己腰包，然后就得想想，这个党执政这几年，我们钱包到底怎么样了？我们是不是应该再充实一下自个儿的钱包？那么我们就换一个党。所以我想这点上，可能台湾人民、美国人民想法不是相同的。就是说，在关心这个原则、政治正确的这个同时，他也要关心自己的生活。毕竟这个生活是每天都在自己的周边发生的事情。所以我觉得这一次实际上，这个台湾老百姓的这种选择我们刚才你还有个问题，就是说这个北京到底
对
这个对选举干预力度有多大？我回顾一下，就是每次历史上大选，这个都有中共来助选，打飞弹也好，军演也好，这种助选呢，每次的后果都是适得其反。所以你记得这个，可能是2014年就是这个地方选举九合一选举的时候，有一句口号叫“票投国民党，台湾变香港”，这个话就很管用，所以那一次大家一想，我们不能够，变香港啊，所以呢，我们就投给这个民进党。那当然，这个也包括这个台湾的后来的总统选举，2016年的总统选举也是这样一个思路，大家下来了，就是说原则上就是不能够变香港，不能够跟大陆这个同，这点当时的民意是这样，那么中共一助选呢，大家就更团结一致了，就你不让我们投这个民进党，我就偏投民进党，我就偏不投国民党。所以这次呢，大陆是学乖了，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最起码讲的统独言论也好，对于这个指责这个蔡英文，这些这次都没有做。因为我们上次记得好像这个 有一个中将，大陆的中将还说，如果这个就是蔡英文当选，我们就要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就用武力来威胁。
嗯，
这次这些我觉得大陆都学乖了。
嗯，
但是并不等于大陆没干预。你看大陆的这个凤凰卫视，其实每天都在报道这个台湾的这个选举前的这些情况，他每天都在替国民党造势，这件事情也在做。但是呢，这次可能大陆做的比较的巧妙，他没有采取那种就是用威胁手段施压的方式，这个呢我觉得是他们学聪明了。
嗯，
所以我们不能说他没有干预，但是呢也不像蔡英文所说的那种干预力度那么大。
那么大，
那蔡英文他是要炒作统独话题呀，所以他必须要强化这一点。
嗯，
但是呢北京呢这次没上这个当，包括这个导演的这个统独言论，我觉得本来可能是绿营的一个很好的机会。
嗯，
但是大陆没上钩。
那么拼经济是这次国民党打出的一张王牌，台湾媒体称这张王牌触及了台湾人心中最柔软的一面。可是拼经济当然离不开两岸关系，民进党当今的困境不能不说是两岸关系停摆的结果，让人们自然想起在之前国民党执政时从对岸得到的经济好处。那么对于这个说法呢，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先生认为，与中国大陆的经济往来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他说，
两岸关系是当今世界上最复杂的一种关系。
嗯，
很少有人把它完全弄清楚。很多议论，包括台湾岛内自己的议论，包括西方的一些媒体的一些这个政界学界的议论，我觉得都有常常都有所遗漏啊。那么回到这个贫经济这个问题上来。确实这次国民党的能够取得这么大的胜利，尤其是高雄能够翻盘，那当然是和拼经济这一条是绝对分不开的。而拼经济呢，确实你就离不开谈两岸关系。尽管从蔡英文政府上台以来，两岸关系的经济贸易往来的热度有所下降，所以蔡英文也提出来要这个所谓新南向政策，也就是说要把这个和大陆这个经济网贸易往来减少所造成的损失，那么通过和东南亚国家扩大经济往来来弥补那么但是呢东南亚国家在这方面能弥补的这个效果还是相当的有限。所以呢就是当这个和大陆的这个经济贸易往来有所下降的时候呢，对台湾的经济就确实有很大的影响。那这个影响要开始是一种什么样的影响？实际上蔡政府这几年来台湾的 GDP 还是相当可观的，并不差可是呢问题是在一般的很多老百姓他们的荷包并没有满，也就是这里出现一个很奇怪的问题，就是说按 GDP 来说台湾在这些年的经济并不坏，但是一般老百姓呢感到他们的经济状况没有变好，甚至在有所下降。那么这个问题其实说起来也美国都有这个问题啊。我们知道特朗普政府能够上台，就是因为过去尤其是和大陆的这种经济往来造成了这个美国本身的一些制造业的空心化。因为你现在你这个美国的那些大资本家跟台湾的那些资本家一样，你大陆既然有那么廉价的劳动力，有那么大的市场，因此纷纷就把厂子搬到你大陆去了。这么一来呢，他们因为那边这个廉价的劳动力，你就资本家能够得到额外多的这个利润，所以资本家这个发了大财。但是呢，因为你的工厂都搬走了，你的本土的这个那个工厂就关门了，那原来那工人就失业了。他们虽然有，他们失业就只能靠领福利救济。那福利救济第一，它使得你的福利的储备受到很大的威胁，你钱不够用了嘛。另外一条呢，就是说他毕竟你领福利救济，毕竟比他原来能够做他的一份正式的工作收入相比是有所下降，所以就引起，也就是说增加了。尽管整个 GDP 这个数字并不差，但是呢，它是岛内的这个贫富差距，就像在美国的贫富差距一样，它在增加，所以同样会引起美国的这个引起很多老百姓的不满。使美国这个特朗普政府能上台的因素，也就是今天很多这个台湾的人对蔡政府不满意的一个理由。
好的，
当然说了这个话就很长，这个和整个全球化有很大的关系，尤其是和中国 有这么大的体量，又是这个有那么多大量的廉价劳动力资源的这种国家打交道，那你这个比较发达的国家，你是贪图那里的廉价劳动广大的市场，你就纷纷到那儿投资，到头来的结果呢，就是呢使你自己的产业受到很大的威胁，使你自己的福利制度，使你自己的一些劳工阶级的利益受到相当的损失。这个不仅台湾如此，连美国都如此，美国那么大的体量，它上去都受到这个事情的损害，那么台湾受到这个损害，那当然就不言而喻了。所以这么一来，对台湾就形成一个很奇怪的一个现象，它现在要发展经济，就像这次韩国瑜能够得当选，就是因为它主张和大陆搞好关系，发展经济啊。但是呢，过去之所以出问题，也就出在和大陆发展这种经济关系连和这个相关的。如果一开，就像美国出现这些问题，也就是和大陆和中国发生这种广泛的这个经济贸易往来是有关的，所以这里就造成一种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和大陆发展经济贸易关系，你发展到一定程度，你就产生一种依赖性，你离开了它，你经济会搞不好啊，你不离开它，你经济也搞不好，就造成这么一种困境。这个问题呢，我想就是，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啊，那么韩国瑜他上台了，即便那当然啊，大陆方面一定会给他一些甜头，让你的，比如说你像高雄他们这些地方，其中这个旅游业对他们来说也是比较重要的一个产业，而旅游业呢又离不开大陆客，那么在这一方面，那么中国当局自然可以为你韩国瑜提供很多方便。因此在很多方面你可以想象，韩国瑜如果上台之后改善了和大陆的关系，那大陆客去的就多了，那高雄的一些那个经济状况就会有所好转。
是的，
但这种好转呢，是以就是台湾的这个经济进一步的依赖大陆这个为代价的，所以它同时呢也会造成其他的一些副作用。这个是台湾目前呢他们面临的一个非常大的困境，也是所有这些发达的国家包括美国在内和中国大陆打交道面临的一个共同的困境。
那么有人说，民进党执政面临的一个最大的难题就是台湾经济不能独立于大陆，大陆一旦断奶，台湾就像一个嗷嗷待哺的婴儿，所以未来民进党的前景不容乐观。那么针对这样的说法，历史学者独立时评人张立凡先生就认为，如果大陆的黑暗政治不做出改变，经济诱惑也难得台湾的民心。他说
有一定的道理，就是说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吧，这个台湾台商进入大陆这个台湾的经济有了一个在大陆有了一片新的比较大的空间，那么这种情况呢，就是使得这个台湾的经济在最近这几十年来越来对这个大陆经济的依存度增加。这个呢，过去说是叫台商西进了，那么这个过去的对美国的出口就转向大陆。现在这个中美贸易战这样一个背景下，其实这个情况正在改变。所以这个蔡英文也提出来所谓叫新南向啊，就是要往南边发展，跟东南亚国家去搞这个贸易搞这一套东西搞出口。但是呢，这个事情呢现在马上转还效果还不明显，所以呢可能这个从时间和空间上来讲，蔡英文他这套路数可能现在还没有办法马上就是解决当下的问题。这个呢也引起台湾这个老百姓的一些不满，因为大陆呢确实在蔡英文上台以后对台湾的农产品，对这个大陆居民的赴台旅游都采取了一些限制的措施，这样呢一个就是导致这个台湾的农民可能得不到食物，那也就会对蔡英文政府呢有很多的不满，那么这一点上也会同时就是会影响到台湾的旅游业。就自从蔡政府上台以后，台湾的旅游业就一片萧条。这个手法呢，其实跟这次中美贸易战，中共去打击美国的农业地带，比如爱荷华州，就是这个。这个川普总统的这个老家这一带，是农业区域， 这个手法其实在过去对这个蔡政府的打击上也已经使用了，这次呢是重新再玩一遍。那当然，这个台湾的经济的体量和美国的经济的体量，这个实力那都是没有办法相比的，所以呢，这个给台湾造成的困境呢，可能也在一定程度上，用经济的手段帮助了国民党来去助选了。
嗯，
所以我觉得这一点是应该看到的。那么未来民进党的前景确实不容乐观，因为这个除非民进党跟大陆也做某种勾兑，就是在这个对大陆的这个问题是有所勾兑，不那么就是坚决的摒弃九二共识啊什么这一套，就是继续搞台独路线，那可能呢说这个中共呢会有所放松对于台湾的经济的遏制。但是呢，其实我觉得这是两回事儿。现在中共是把经济手段用在这个政治斗争上，这也是中共一贯的传统。但是我觉得台湾老百姓就以大陆现在的这种政治的腐败这种黑暗来看，就是你光用经济手段，光用经济诱惑，还是换不得台湾的民心。
嗯，
所以呢，即便台湾老百姓把票投给国民党，并不等于支持这个现在立刻就跟大陆统一。如果大陆的政治制度没有新的改变，没有革新的话，我想台湾老百姓不会愿意统到这么一个体制之下。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我们继续关注跟台湾九合一地方选举结果相关的内容。台湾在上个周末举行的九合一地方选举结果揭晓了，执政的民进党受到重挫，在野的国民党大有斩获，蓝绿的政治版图重新洗牌，这个选举的结果让许多人感到意外。几天来呢，各方都在分析选举结果所代表的意涵。那么下面呢，我们为您播出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连线报道。
晨芳，能不能先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一次的选举结果有哪一些特别的值得关注的地方？
是的，的确呢，这次台湾的地方选举结果让许多观察人士都大感意外。民进党呢，在22个包括直辖市在内的主要县市长席次中，只取得了6席，比原来的13个席次少掉了7个。而在野的国民党呢，赢得15个席次，其中包括民进党已经执政20年的高雄市，经营许久的民进党候选人陈其迈输给了国民党的韩国瑜。这个震撼性的结果呢，让不少人跌破眼镜，大家都在解读这个结果到底意味着什么。而面对这个结果呢，民进党主席蔡英文首先就辞去党主席的职位以示负责，不过他也表示呢，一场选举的成败不会让他停下改革的脚步。下面就是蔡英文的讲话。
身为执政党的主席，首先我要对今天地方选举的结果负起完全的责任。我从现在开始，辞去民主进步党的主席一职。我们努力不够，让所有和我们一起打拼的支持者失望。我也要在此表达我们非常诚挚的歉意。民进党相信民主价值，今天民主给我们上了一课，我们就应该要虚心的接受人民更高的要求。
是陈芳，那么在美国方面啊，对于台湾这次的选举结果，美国政府有什么样的反应？专家又是怎么解读的呢？
是的，我们先看看呢，美国政府怎么说的。在台湾选举结束后呢，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很快就在推特上发出声明， 祝贺台湾又一次成功的完成自由公平的选举。他并且表示，台湾得来不易的宪政民主是整个印太地区的典范。那美国国务院一个发言人呢，也在回复美国之音的电邮声明中表示，美国祝贺台湾的人民再一次通过选举展现活跃民主制度的强劲。美国期盼和台湾的伙伴，新的和旧的，在彼此关注的广泛议题上延续双方富有成效的合作。声明还说呢，台湾的民主体制持续是整个地区的模范，美国期盼寻求新的方式来凸显台湾的积极榜样。对于台湾和中国的关系呢，这名国务院发言人也说，美国在台海的和平稳定上有深远的利益，美国长期的一贯政策没有改变，仍然维持一个中国政策，这个政策是基于三个联合公报以及台湾关系法。至于美国专家的看法呢，前美国在台协会主席卜瑞哲告诉美国之音，这次选举主要是台湾选民对民进党政府推动内政问题的表现有所不满，但是两岸政策的因素不大，不过北京可能会有错误的解读。下面这一段就是卜瑞哲的说法。
北京很可能会试图利用国民党的胜利，直接同国民党地方县市层级的领导人打交道。但我认为，如果把这次选举结果看成是选民对蔡英文总统两岸政策的否认，这或许会是一个错误。
这个除了卜瑞哲之外呢，我们看到美国的《华尔街日报》在星期天的社评中指出，这次选举结果可以看出台湾人民的务实性，这种务实性在面对中国的侵略威胁下非常有用。选民对民进党无法带给他们繁荣的经济感到沮丧，但是他们也不喜欢蔡英文拒绝北京对九二共识的要求，使得台湾必须接受中国的不合理对待，这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他们拒绝了以台湾的名义参加东京奥运的公投案。社评还说，这次选举的输赢展现的是一个正常的政治竞争，这本身就是一种成就，而台湾为华语社会提供的活跃民主模式正是对中国力量的最大挑战。最后呢，还有一些观察人士认为，国民党取得新北市、台中市和高雄市等重要直辖市的市长席次，也让在两年前总统大选中大败的国民党重新注入新的活力，这可能会使台湾和北京的紧张得到一些缓解，台海两岸的关系在未来一段时间或许会进入一个较为冷静的阶段。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美国政府最近发布的国家气候评估报告做了预测，气候变化将给美国带来严重的影响。有专家指出，气候变化已经对美国人民和基础建设造成了显著的影响，需要做出改变。那么下面呢，是美国之音记者徐湘云的连线介绍。
美国政府星期五发布的国家气候评估报告指出，包括强风暴、干旱以及野火等气候变化带来的影响在美国日益加剧。这份1000多页的报告警告说，更强更长的气候灾害的部分原因归咎于全球变暖。报告说，自然灾害正变得越来越频繁，如果不采取积极应对措施，情况会进一步恶化。气候变化将导致美国经济到本世纪末为止损失数千亿美元，并且对穷人的影响最大。这份报告是美国国会授权发布的第四期气候变化报告，美国政府13个部门和机构的300多位研究人员参与研究和撰写。我们采访了这份报告的共同作者之一，科罗拉多大学波尔德分校环境工程教授保罗·琴诺克斯基。他对美国之音说，气候变化带来的影响比人们想象中的速度还要快。事实上，美国的基础建设以及部分美国民众已经因此付出了代价。他呼吁美国政府领导层尽速做出改变，因为气候变化的后果已经清楚地摆放在眼前。下面来听琴诺克斯基是怎么说的。
The impacts are going to be much sooner than
气候变化将带来的影响比人们想象的要快得多。今天我们已经能看到它带来的一些影响，特 特别是我们的基础设施。我们看到铁路设施已经因为气温而受到影响，我们看到许多弱势群体因为气温高热被送进急诊室，这类事件层出不穷，已经发生。这份报告还指出，这将需要花费大量的资金和努力来改变情况，提醒人们改变焦点，将重点放在缓解情况和加强宣导上。最重要的是，人们必须开始关注并接受气候已经发生变化了，需要做出改变。例如，加强安装建筑物的冷却系统，特别是小学将会变得更热，而且他们没有空调。还有像是道路和桥梁，如何避免因为洪水或高温变得脆弱，我们需要加强这些结构，甚至是非常实际的方面，例如增加急救室设施的数量。这样一来，当气温高热的时候，弱势群体有地方能够降温。
秦诺克斯基表示，未来更加严峻的风暴、洪水和热浪，以及海平面上升，将会损害美国的道路，增加基础建设坍塌的危险。在本世纪结束之际，可能会造成多达210亿美元的损害。这份报告的内容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气候声明与政策可以说是背道而驰。白宫方面表示，这份报告的依据是最极端的情况假设，没有考虑到新技术以及其他创新对制约碳排放、减轻气候变化影响所可能发挥的作用。对此，齐诺克斯基表示，他认为这样的说法不正确，因为这份报告的结论奠基于多种广泛的气候模型，提出了从纤维影响到显著影响的各种可能。他是这样分析的
：“It's inaccurate.
这样的说法是不准确的，确实有不同情况需要考虑，但报告的结果出自于各种广泛的气候模型，显示了从非常有限到非常极端影响的可能。所有这些模型都是被全球讨论和接受的，所以他们认为只有极端情况被考虑是不正确的。这份报告的范围广泛，提出的结果涵盖了不同的可能，在不同地区可能发生的不同情况。
齐诺克斯基呼吁美国民众不要轻忽一己之力，积极地向地方政府提出对缓解气候变化的需求，通过法规来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和改善运输方式，并且使用更多的替代能源。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一份报告说，乌克兰在前苏联地区的解密档案开放领域排名第一，而俄罗斯仍然有大量的档案未被解密。乌克兰刚刚向波兰转交了波兰人在苏联遭受迫害的大批档案。有研究认为，历史题目一直是共产党政权的重要意识形态武器，苏共为此编造历史，但是那些专供领导人看的机密档案却较少撒谎，因此解密档案在前苏联地区的民主化转型过程中能够发挥重要的作用。那么下面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信息自由传播研究所最近发表的研究报告说，乌克兰是最积极推动前苏共政权大量秘密档案解密的前苏联地区国家。在解密档案的开放程度方面，乌克兰现在排名第一。这家总部在格鲁吉亚第比利斯的组织说，在这一领域排名第二的是格鲁吉亚，其次是哈萨克斯坦，接下来是摩尔多瓦，作为苏联继承人的俄罗斯仅排名第五。在解密档案领域最不开放的国家是乌兹别克斯坦，倒数第二的是吉尔吉斯斯坦，白俄罗斯排名倒数第三。这家非政府和非营利组织根据解密档案方面的立法以及其他的相关法律，建立解密档案的有关网站，为接触解密档案提供服务，以及各国档案馆的阅览室等几个指标，对这些前苏联地区的国家评分，乌克兰得分最高。这家致力于促进前苏联地区国家政治、法律、民权等领域改革的组织说，在前苏联地区，过去的机密档案是否能够公开一直被人关注。苏联解体之后，这些国家的民主化进程不同，方式不一样，因此也决定了过去苏共政权机密档案的开放程度。在一些国家，苏共政权的很多机密档案仍然继续保密，或是仅有一部分档案向学者、历史学家和公众开放。乌克兰在2015年5月通过专门法律， 把乌克兰所拥有的从1917年到1991年期间所有涉及前苏共秘密警察的全部机密档案公开。相关法律规定公众能够自由接触过去的机密档案，这些机密档案也由过去被乌克兰的一些安全部门控制转交给乌克兰民族记忆学院统一管理。俄罗斯安全机构投毒杀害前间谍事件引人关注。乌克兰所公布的解密档案显示，苏共在乌克兰的秘密警察曾经下令民众去森林中采集毒蘑菇，然后从毒蘑菇中提取毒素。乌克兰最近还向波兰转交了60000份数码复制的解密档案，这些档案涉及苏联30年代对在乌克兰的波兰人的迫害行动。苏共秘密警察在30年代以及二战结束后曾发动过多次针对波兰人的迫害行动，很多波兰人除了被处决和关进集中营外，更有大批波兰人被流放发配到西伯利亚。波兰民族记忆学院的负责人说，所获得的这批档案独一无二，这能够让研究者更好地了解苏共秘密警察当年所发动的所谓的波兰行动的核心内容和规模。学者已经着手研究这些档案，明年年初将会全部向公众开放。波兰民族记忆学院说，通过对这些文件的研究，那些遇害和失踪的波兰人当年如何被捕，如何被处决，都能够得到文件证明。这不仅对历史学家们来说具有重要意义，对于那些遇难者的家属们来说也非常重要，因为许多受害者的第三代甚至第四代人仍然通过民族记忆学院寻找他们先辈的下落。研究政治迫害历史的俄罗斯活动人士热姆克娃说，90年代初期的不太长的一段时间里，一些前苏共秘密档案一度解密对公众开放，但是后来大批秘密档案又重新被保密。苏共秘密警察1940年曾经在俄罗斯西部的卡廷森林地区杀害了数万名波兰军官，制造了著名的卡廷惨案。研究这一历史事件的热姆克娃说，俄罗斯也向波兰转交了有关卡廷惨案的不少档案，但是不是全部。热姆克娃说，尽管如此，在卡廷惨案这个问题上仍然还是有不少档案继续保密不对外开放。我们纪念碑人权组织一直在呼吁开放和解密这些档案。俄罗斯共产党至今否认有卡廷惨案发生。热姆克娃说，如果把将近80年前所发生的卡廷惨案的所有档案全部公开，俄共所散布的那些假消息会不攻自破。格鲁吉亚的信息自由传播研究所说，在苏共的统治中，历史题目一直是重要的意识形态控制工具。正因为如此，为了掩盖许多犯罪罪行，苏共当局不惜编造和篡改历史，以及对历史事件做对自己有利的解释。仅在当为高层官员准备带有机密甚至绝密字样的文件时，苏共才较少撒谎，较为诚实。这家倡导信息开放的组织说，要想清除共产主义污垢和告别苏联的过去，以及应对那些谎言宣传，把过去的机密档案解密向公众开放至关重要。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哎，老李，听广播了吗？
吃火锅？
哎呀，我问你有没有听广播？
你别提了，美国之音干扰太大，听不清楚。
哎呀，你真是落伍了，老李呀、啊！现在美国之音中文广播可以通过卫星电视接收器收听了。
你说么？在电视上听美国之音，
而且是7天24小时，没有干扰，声音倍儿清楚。
怎么才能收得到啊？
通过亚洲3号卫星虚拟频道390 ELER。
哦，亚洲3号卫星虚拟频道390 ELER。
没错，不过呀，那个念 L 不是 L， L 就是左的意思， R 是右的意思。咱们现在呀去你家试一试。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哎，你别说，这比这短波收音机可是清楚多了哈。
听众朋友，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节目由亚威编辑，张燕导播，我是陆阳，感谢您的收听，不要走开，我们两个小时之后再会。